各位小松奇谈的观众，大家好。今天为什么声音突然低了一点呢？因为今天开始要讲一个诚惶诚恐、如履薄冰的题材，我也不知道会讲多久，这个尽量多讲一点吧。就是台湾，所以大家看我现在开始就声音开始低沉起来了啊，因为我脑子在飞快地转。最重要的转的就是，我既想把我看到的台湾，以及我读到的台湾，我想到的台湾，尽量的跟大家分享，同时呢，又能让这个节目顺利的，尽量多的能跟大家见面。所以具体的原因大家都清楚啊，你懂得。台湾，这个每一个中国人，每一个华人吧，在脑子里。从小到大都会有不同的那种印象，我就说说我自己的。从小其实我跟几乎所有在大陆成长起来的人一样，台湾在我们脑子里就是一个水深火热的、特别悲惨的、白色恐怖的完全就是地狱一般的地方。就是从小我们的人生理想之一就是有一天要去解放台湾。为了解放台湾，要抛头颅、洒热血，等等等等，那有那么多同胞跟人民在受苦，然后，所以台湾是一个既近又远的地方。台湾那儿的人，大家能知道的，从小也就是叫"毒夫民贼"蒋介石。然后我记得小的时候看到，凡是有关台湾的事情，前面都是有一个"伪"字儿。这个年轻一代可能已经不习惯了，我们小时候都习惯说，只要一说到台湾。不管什么媒体上，比如台湾的任何一个职务，一个部长或者一个县长、一个市长，那前面都要加一个"伪"字，就是台湾的伪总统、伪市长、伪县长，几乎所有的前面都是"伪"，伪这伪那，所以就完全是这样的情况下成长起来的，以至于后来开始遇见台湾人的时候，都怀着那种好奇怪的心情，就老哇说终于遇见一个台湾人，看看这伪人。不是那个伟大的伟啊，是那个虚伪的伪。说看看这伪地方来的人是啥样的，结果一看也没三头六臂、凶神恶煞要跟我们撕巴起来，也没有好像水深火热弄得面色苍白怎么样，挺正常的，跟我们很像。而且呢，这个说的普通话，他们叫国语，我们叫普通话啊，在这儿跟大家多说一句。这个国语这个事儿，到现在你去台湾，大家都好多人都不认同，说为什么叫国语啊？我们其实刚解放的时候也曾经说这个叫国语，因为一个国家总要定国旗呀、国歌呀、国徽呀、国语啊。这个定国语的时候呢，我们确实经历了一大轮的争吵，就是大量的知识分子是江浙一带人，大量知识分子坚决反对管这个，就咱们现在说的这个话啊，这个话是融合了很多北方少数民族的话，融合了蒙金等等，形成的现在的我们这一套话，坚决反对这叫国语。说国有数千年的历史，数千年历史里只有很短一段时间说这样的话，这个话如果叫国语的话，那连国学都不会念，因为你念国学那些传统的过去的诗文，大量都不是用这个语言写的，所以在江浙一带大知识分子的强烈反对下。其实我们反而更民主一点，我们说好吧，那就不叫国语了呗，那就把这话叫什么？叫普通话，普通话就是什么意思？就大家就是，其实我觉得翻译过来就是屌丝话，就是大家屌丝之间说话的时候就这么说呗，大家都能听懂的一种话。至于大家要念诗文，要念各种，更高大上的文章的时候，那到底用什么语言？那大家有考据啊，所以我们叫普通话，他们叫国语。可是他们的普通话说心里话。我开始遇见很多台湾人的时候，他们说那普通话比大多数我在电视上、电台里听到的我们的领导人，或者是我们的大量的不同地方来的大陆的人吧，其实说的还标准点，反正至少都能听懂，总比去好多省说他说那话我听都听不懂，还觉得这还好像挺亲近。到今天回想，我最开始在大陆遇见的台湾人，其实几乎都是外省人。这外省人什么意思呢？就是父母啊，当然现在开始有爷爷奶奶了。那个时候其实就是父母跟着国民党政权一起来到了台湾的那一批人叫外省人比他们早了一二百年去的，其实也是外省人，但是那些人就叫本省人大概在台湾，我这次去台湾，我仔细又问了一下，我说你们怎么界定这个外省人、本省人？当然今天的台湾其实大家已经不 care 了什么外省人、本省人，大家只是说。 今天有点像在美国说啊，我祖上是爱尔兰的，说我祖上是意大利的，我祖上犹太人，啊，基本上也就是这个了，啊，但是仅仅在一代人以前，外省人、本省人还是非常明确在台湾的，完全不同的族群。这个本省人什么意思呢？在那个时代啊，本省人特别的狭小，他严格界定了本省人就是最开始开垦台湾的时候去的闽南人、泉州人、漳州人，几乎就是这些地方去的，他们叫本省人。那我认识了其他的大量的这个音乐圈、电影圈的，这几乎全是外省人。比如说吧，我认识台湾那么多艺人，大部分人是外省人，但是不是外省人的大概有这么几个。罗大佑不是外省人，李宗盛就是一北京人，啊，李敖我虽然不认识，但是李敖也说一口北京话，啊，张惠妹不是外省人，张惠妹是原住民。可是最可笑的就是原住民人明明世世代代就在台湾，但是他不叫本省人，他叫原住民。美国是这样，这个印第安人当然以前叫印第安人，后来大家觉得印第安人有种族歧视，大家现在管印第安人不叫印第安人，叫做 Native American， 其实也是原住民的意思，就是美国美洲原住民就是印第安人。所以张惠妹不算本省人，他是原住民。罗大佑为什么也不算本省人呢？因为他不说闽南话，他不是闽南人，他是客家人。实际上客家人仅仅比闽南人晚到了台湾大概没有半个世纪，就几乎就前后脚就到台湾了，他们最开始开发台湾，但是他们叫客家人，客人。所以这客家人也不是本省人，然后原住民也不是本省人，而叫本省人呢其实是对面福建来的闽南人。所以到底谁是台湾的真正的主人呢？其实都是客人。这么一说啊，我给大家举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例子，大家都能更理解一点。大家去台湾看台湾的庙，那简直是举世无双的奇观。我去过这么多地方啊，这个华人也到处建庙，咱们大陆不说了啊，这香港到处是庙，然后新加坡庙等等等等吧，包括我们洛杉矶都有庙。唯独到这台湾，这庙之怪，别人要不告诉你这是一庙，你一直就以为这是一准备唱戏的台子。为什么？那整个那房梁上、屋脊上，老远一看，到处都是飞的什么八仙呐、啊，这个太阳上老君等等等等。从外边一看，那房梁几乎是爬满所有的地儿，啊，伸出来一个这个龙啊，飞出一个那个神仙。马祖庙还好啊，马祖庙但是也是外边裹满这东西，但是大部分的庙是，释迦释迦牟尼在这儿，玉皇大帝在那儿。然后旁边一看，角落里还有一关公，就我第一次去我都傻，我说您这里头这到底是拜谁的呀？然后台湾人就呵呵呵乐说，其实好多我们也不认识，我们也就认识这么几个菩萨，七八个菩萨，十八罗汉，反正那个之节省地方吧，就到处满满了，不像我们分得清清楚楚儒释道啊，这个释的庙就是佛教庙，那里边是佛的这系统，那道家的庙里边是道家这，它全在一块儿。后来台湾人就解释说，我们这叫来的都是客，说大家都是客嘛，到这儿来就能拜就都拜拜，咱别这冷落了谁，基本上就这种，咱不要冷落了谁啊，来的都是客，这种心态就特别像台湾。啊，就是大家其实都是客人，本省人也是闽南来的，然后原住民觉得自己挺不好意思，站在你们汉人中间，虽然祖祖辈辈我们生活在这块土地上，其实印第安人在美国也是站在这些白人身边，他也觉得自己好像不是本地人似的那种，自己也觉得挺不熟的。大家都是客，就是台湾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形成今天的台湾人，形成了这样的台湾人的一个重要的基础。所以我对台湾人的印象一开始，今天回想肯定是片面的、不完整的。为什么呢？我遇到的全是外省人，不但是外省人，而且大量的是眷村长大的外省人。眷村长大外省人什么意思？眷村就是国民党老兵、老将，啊，老军官，所有那些人，他们到那儿住到了一起，啊，从大陆过去200万人嘛，那除了资本家、地主等等知识分子以外，军人们就住在一起，叫眷村。眷村听起来还挺浪漫啊，台湾还有眷村菜呀、啊，什么什么之类。其实你真正现在去看眷村，其实就是破旧大杂院，那所有的军人都住在那里面。那由于军人嘛，尤其是逃到台湾去的军人，那心里肯定怀着那种汉贼不两立，那怀着那种就我是中华这个正统等等这种观念吧。所以军人的孩子们，他们怀着就是中华民族啊等等啊这些情怀是充分的，是足够的。 那所以我一最开始遇见他们，比如说伊能静，那就是眷村长大的，大 S 眷村长大的，刘谦眷村长大的。当然了，更老一代的那就更不用说了，更老一代几乎全部的都是外省来的啊，大部分都是眷村子弟，从邓丽君、林青霞、秦汉啊，包括张大春，包括王伟忠，包括这个王祖贤等等等等啊，大量的几乎都是啊。至于这个原因嘛，这以后我们要慢慢讲，因为实际上外省人到台湾的开始啊，确实是攫取了最大的教育资源，最大的本省的几乎所有资源都掌握在外省人手里，所以外省人的孩子明显的是有教育方面各方面发展的优势，那所以包括进大学啊，包括做公务员的各种前途，所以最开始看到的啊，出来的这些人，这电影方面也包括啊，大家看到什么侯孝贤啊、朱天文啊等等，这全都是外省人子弟。那本省人最开始是被压迫的，所以到后来大家看到什么张惠妹啊、动力火车呀、啊、这些东西开始啊出来了，这些眷村子弟那当然认为自己就是中国人，然后说着一口标准极了的普通话，并且大部分人不会说闽南话，而且在那个时代对说闽南话的还有点歧视，就觉得好像说闽南话的你们本地人就是没什么文化。当然了，那也是这个两蒋到了台湾以后长时间的那种叫洗脑式的东西吧，就是我们是中华正统啊，我们是就跟刘备到了成都似的说啊，我们还是汉，那你们这些本地人你们得学国语啊，本地人得接受我们的教育啊，接受我们的统治啊，所以当时是外省人占上风，所以外省人心里有一种很大的骄傲，当然也不学说闽南话、啊、等等等等，大家在一起亲如一家啊，李宗盛来大家一起弹琴唱歌，那大家用来写歌的语言是一模一样的，说心里话比香港来的同行要亲近的多，香港来的同行光说话能听懂了互相就很不容易，而且那时候香港来的同胞这每句话里本来这普通话说的就不好，每句普通话还加仨英文单词，这英文发音也不很标准，普通话发音也不很标准，所以这跟香港同行讨论起文化艺术的时候特别的费劲，这个再加上香港受教育并不是中华教育，所以香港并不学中国历史，所以跟香港人还不能说成语，你说任何成语完璧归赵，完了大家就这样面面相觑说完璧归赵是什么意思，然后就解释半天，到现在都是啊。我还记得电影公司那时候要拍《赵氏孤儿》，说到香港请香港导演，请了一堆香港导演，没有一个人听说过《赵氏孤儿》这故事是怎么回事，所以跟香港人其实倒还真的文化源头历史教育都很不一样啊，交流起来非常难，说大家合作一歌吧，呵，他写那歌词完全我们这看不懂，不知道什么意思，就是当然也有很优雅的我们能看懂的啊，有日让我倚在深秋，千千阙歌我们能看懂，当然还有很多就看不懂了，但是跟台湾来的同行尤其是关于中华的古代历史和文明啊，那大家受的是一模一样的教育啊，两边仅有一小段有关中国历史的教育是不一样的，而且是反过来的，就是其实两边历史书只要把那个主语跟宾语换过来，两边历史书写的都一样，只是说我们这儿主语和他们那儿主语是正好倒过来的，我们这儿说我们抗日他们不抗日，他们说我们抗日他们不抗日啊，我们这儿说他们挑起内战啊，他们说他们挑起内战，然后基本上就是都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管他们叫蒋匪，他们管我们叫共匪，然后就是毛匪，反正互相叫匪，这个但是其实也是一样的，就是越近的历史啊，真实的东西越少，大家都是叫隔代修史嘛，可是两边都还没隔过这代去，所以这两边的这段历史大家就当笑话讲了啊，互相印证一下，说你们教科书里有关那事儿怎么写的，他们说怎么写，哈哈哈哈，然后说那你们怎么写，我们怎么写，哈哈哈哈，大家特别高兴，因为反正都是文化人嘛，也没有人讨论那些事情，那就亲如一家，应该这么说，大家就特别好，所以觉得哦，台湾其实没问题哈，永远是跟我们是同文同种，血浓于水啊，就是这样的。我再接触的台湾人，其实我是先到了美国后来才去的台湾，所以我第二波接触的台湾人是在美国接触的台湾人，这个就开始有不一样，那他愿意来大陆的愿意来北京的台湾人当然首先是外省人，然后深具中华情怀这些人，但是到美国的台湾人就已经不一样了，就没有说来喜欢大陆喜欢北京喜欢故国回首明月中的啊这些台湾人要好像来得亲，在美国台湾人大部分的时候跟大陆去的在美国的是啊泾渭分明，就几乎不来往， 在我刚去美国的那些年呢，台湾的同胞在美国的对大陆人还是有一些歧视的，这是肯定的。啊，今天呢，如果不是倒过来的话，那其实至少也是平等了，就大家至少没有说，哎呀，你看我们台湾人多讲礼貌，你们这些大陆人在这儿啊，大声喧哗也好啊，当然随大小便还没见到啊，至少有很多不太文明的举动，台湾人会觉得你看。好像咱俩长得一模一样，还把我们的脸丢了啊，等等等等，还有这种，啊，今天已经差不多，至少是平等吧。如果不是大陆人更富有的话啊，大家平起平坐，但是互不来往，啊，跟香港同胞也不太来往啊。最唯一的来往就是在好吃的台湾餐馆里，然后这儿有几桌大陆来的，那儿有几桌台湾来的，我几乎没见到台湾跟大陆的人在美国真的能成为说大家亲如一家呀等等，很少。大概只有我们清华同学会，啊，我们清华同学会说心里话，也只是开同学会的时候，因为清华在台湾有一个台湾的新竹清华嘛，那北京有一个清华，那两个清华呢都供奉祖师爷啊，梅贻琦校长，然后等等等等，一切文化都一样。这个字儿，除了我们的校名改成毛主席写的清华大学四个字儿，他们还保留着那个国立清华大学那几古朴的字儿。但是一看那灰也一样，这个水木清华也一样，就是各种都一样，所以清华同学会在我们至少加州吧是合成了一个，就两岸清华。那每年校庆的时候，四月最后一星期天大家聚在一起，但是几乎仅限于校庆那天大家在一起，平时还是北京清华的同学们在一起，然后台湾清华的同学们在一起，几乎不太来往啊。而且来往的时候大家很谨慎，就是在美国大家通常不讨论这个政治问题，大家说哎呦好不容易大家聚一回啊，同学清华同学聚个会或者什么，咱就别那个咱们再讨论政治问题了，在美国反正大家都是二等公民，咱也别讨论，人美国还有自己的政治问题啊。他们自己当着我们的面，他们也不讨论什么蓝绿问题啊，什么这那问题，他们都不讨论这个，所以大家相安无事，这个井水不犯河水。所以在这个洛杉矶吧，这个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虽然大家都是华人去那里居住，但是大家自己分得很开。这个台湾人最开始比如说在 Monley Park 叫这个地方叫小台北，台湾人聚居在这儿，后来哇大陆人来了很多人，所以 Monley Park 现在就变成全几乎都是大陆人，然后台湾人搬到了另外一个县叫咱们翻成叫橘郡吧， Orange County， 搬到那儿去，搬到 Irvine， 那个地方就几乎都是台湾人在那里，然后大陆人占领了差不多东洛杉矶的几个 city， 那儿大量的大陆人，这个 Hacienda Heights 什么 Roland Heights 这些地方，香港人啊依然聚居在老的 Chinatown， 因为老 Chinatown 是说广东话的，那他们说广他们的广东话啊，台湾人在 Irvine， 大陆人在这里，基本上是这样的。所以基本上在美国就靠什么了解台湾呢？虽然台湾人就住开车也就半小时，但是基本上是靠看他们的报纸以及电视台啊，因为你要去，只要去中餐馆吃饭，你就会看到《台湾时报》啊，或者什么这样的报纸，然后看看报纸，哦，了解台湾在那儿，恶斗啊、竞选呐、什么这呀、那呀，搞得好像每天他们那儿热闹极了似的。然后后来我说，哎，我订个台湾电视台看看吧，所以我就订了东森台，这个东森卫视，这不是给人做广告啊，反正总而言之天天在那看东森台给我乐的，我说这个地方太有意思了，完全不夸张，就是每天晚上他的黄金时间都不是播什么电视剧电影什么，完全都不是，我就是吵架，就天天晚上一帮名嘴什么刘宝杰了、唐湘龙了，在那儿哗骂呀，骂陈水扁，骂就民进党，骂等等等等等，骂得一塌糊涂。我说这个很有意思，我说这个美国是一个号称民主国家嘛，号称这个最大的民主国家，其实也不是最大的啊，按人口来说印度是最大的民主国家，但是印度自己也说美国是最大的民主国家，我们第二，但是在那最大的民主国家其实都几乎没有看到过说大家竞个选要拼成这样，说大家一天到晚得天天在电视上互相骂，骂成这样。在美国偶尔有骂政治的，基本上也都是脱口秀，就当乐，就当笑话说，挤得挤得你什么，真的大家说上来就站嘛，天天骂很少见。后来我说这个地方我得去看看去，我去看看他们怎么玩这事儿，这个很好玩。于是就终于去了台湾，那到现在为止已经去了好多次了啊，啊，最近一次就是刚刚才去，啊，这么多次去了台湾，那现在开始跟大家聊聊真正去台湾的感受。这个真的到了台湾， 应该这样讲，就我第一次到台湾的时候，我走在台北啊台中的街头，说实在好几次是热泪盈眶。为什么热泪盈眶呢？因为这个知识分子啊有一毛病，就知识分子喜欢怀旧啊，一喜欢怀小我的旧，二喜欢怀大我的旧。小我的旧无非就是同桌你啊，睡在上铺兄弟啊，就这些东西，我的青春也好，这那也好。但知识分子还愿意怀大我的旧，大我旧就是故国回首明月中啊，就是这种情怀是永远有的啊。对方也有，大家听罗大佑，罗大佑其实不是外省人，是祖祖辈辈在那儿的客家人，但罗大佑的那个故国情怀我看比那个眷村子弟还要浓。罗大佑写过那些歌里有大量的有关，而且写的特别动人，有一首歌叫《将进酒》，大家可以听听，里面写到潮来潮去，日升日落，黄河已变成了一条陌生的流水，就是故国黄河已经成了陌生的流水，然后翻开地图飞出了一条龙，故国回首明月中，就是对他们那一代人来说，这个从小被教育中是中国人是中国人，然后但是中国只存在于翻开地图啊，故国回首明月中，其实我们这儿也有啊。于是我到那儿走在街头，我好多次特别感动，为什么呢？就我突然感觉到好像这个地方很熟悉，我突然觉得这地方好像就是一种故国情怀，这地方好像就是一种啊，保存了从书上读来的，从各种各样的学历带来的，就是那种好像中华的东西在这里，华夏的那些东西，炎黄的那些东西，就包括你走在街上看这些路名啊，通过台湾强大的流行音乐，大家对台北好多地名都已经很熟，忠孝东路走九遍，但是你看到忠孝路啊，仁爱路啊，信义路啊，包括你到他的诚品书店里啊，看到成群的坐在那儿读书的人们，包括你走在街上看到那些啊，沉静的、有礼貌的，然后那样的温良恭俭让的普通的百姓，你其实心里很感动。你说这不就是，啊，我们所谓的儒家教育很多年，然后我们从小学习那些中华民族，啊，带来的很多美德呀，等等等等。那我们这里可能是因为各种浩劫呀、运动啊，破坏了很多，但是到那里一看，居然保存这么好，而且说心里话，完全的没有在媒体上看到的，好像大家，你在光在媒体上看台湾，你就觉得台湾人人都打了鸡血，就觉得台湾就是街上有无数斗鸡，就互相这样站着瞪着眼睛那儿互相斗，其实完全没有。然后你去问那个普通的台湾人民这些事儿，其实大家都懒得说，啊，你问他，哎呀，你支持谁啊？啊，我没有遇见什么很激进的，大家也说我支持谁，但是大部分人说我觉得都不太好。啊，那我过我的日子几乎就是这样。那后来又去了南部，这个尤其是这一次啊，双十节给我很深的一个感受。双十节正好就在台湾，从北到南，台北也就只有一点点的街道，一看就是政府插的，青天白日旗。到了高雄，到台南，只有一个看见一个地方挂着一个青天白日旗，我们还特兴奋，下去问说，你们这儿怎么突然挂起一个青天白日旗？他们说，我们这儿一军队招待所，所以军队招待所还挂着旗，其他没有人挂着旗。从南到北没人过这节，双十节。然后什么103年，什么这民国103年，大家都不当回事儿。啊，南部的人就更是说，我们就是过一节而已，放一假，大家就当放一假。然后我到台北去找我这帮哥们儿，还问他们说，哎，怎么过节啊？我跟你们一块过过节，过过双十节看看。人说，那你来看我们排练吧。结果我的特别好的哥们儿张大春，啊，和我另外一个特别好的哥们儿王伟忠，俩人在一个像教室一样的地方认真的排练着他们的一个音乐剧话剧，在那儿没有人觉得这是一个什么重要的节日，大家在那儿该干嘛干嘛。然后我怎么过的双十节，就是跑那儿去看他们排话剧，然后排了一天，在那儿非常的有意思。这个戏排起练来，而且这歌词打在了屏幕上，我看了以后我特别感动啊，远远不只是什么咱们这儿弄的麻花，但麻花没什么不好，没这意思啊，但是有深刻的寓意，当然也很有意思啊，笑的时候我也笑得很高兴，所以就其实看到了大量的是跟想象的完全不一样，是一个带着很多很多中华传统的啊，或者说这个民族传统的这么一个地方，但是同时人们的慵懒，人们的这个随意， 的生活，人们的好像不奋斗那个感觉，有点像之前给大家讲过的，比如说西班牙呀、意大利呀什么这种地方，就是一个国家或好像已经过了那个高度发展啊、繁荣啊这期，然后进入到一个经济也比较停滞，然后大家安居乐业，安居乐业是肯定的啊，到处卖萌，到处都是，你看到只有非常安居乐业的地方才会出现那种想尽办法卖萌的那样的一个社会，然后年轻人啊卖萌，然后中年人也丧失了过去那种啊艰苦时代奋斗的那个精神，然后基本上大家就过着自己的小日子，基本上有点像西班牙啊，有点像凡是这种感觉过了，已经过了发达高潮的时候，进入后半拉的这样一个社会，人均 GDP 啊，应该说比我们是高了很多，但是在世界上其实不算高，因为全世界的人均 GDP 早已经遥遥跨过，比如说三四万美金、四万美金以上才叫一个富国之类的。那今天台湾的人均 GDP 22,000美金。啊，跟当年最快速度发展的时候确实是比较慢，因为台湾1992年的时候人均 GDP 就已经过了10,000美金，那我们奋斗到今天我们差不多是6,000-7,000美金，这样我们还没有到10,000，但是我们北京、上海啊、深圳这些地方已经刚刚开始过10,000了啊，台湾1982年就已经过10,000了，所以这个这大家悠闲下来主要是过了10,000，其实就已经进入到一个比较富裕的生活了，大家想想北京、上海什么这些地方就比较富裕了，但是长时间的发展了这么多年，从92年到现在，大家想想多少年了？如果按当年的速度，那现在就快成世界首富。但是一直后来慢慢慢越来越慢，越来越慢，到现在马英九6年前当选的时候说我们他的目标是3万美金人均，现在看他已经绝对不可能做到。那经济没有那么快发展的时候，一个好处就是什么东西太快了，就泥沙俱下，带着往前走，就是损失很多精神上的东西，损失很多生活上的东西，就是追求意义追求的太多，就少了很多意思。那今天我们比如说还处在生活要有意义啊，追求这个意义，但是我们生活减少了很多意思，很多时候想起来说干嘛呢，好没意思。他们因为越来越慢越来越慢，所以当这河流慢的时候，那很多东西就沉淀下来了，所以大家开始过上了一种虽然才有22,000美金，比韩国、比香港、比这些新加坡什么其实还差很多，但是他们已经觉得挺好。他们是12年义务教育，大家知道我们是9年义务教育制啊，就是从小学到高中嘛，小学、初中、高中全义务教育，然后全免费午餐。大学应该不叫几乎吧，人人都可以上，还有富裕。你只要想上大学的台湾，你是必定能上大学的。为什么呢？那台湾每年这个大学招生的名额是超过了报考的人的，你总有一大学上，当然你要上清华、台大，它叫台青交，台青交听起来有点像一种吃的，其实就是台大啊、清华、交大，但是台大就是北大去啊，清华跟交大去，它还叫清华，还叫交大，但是北大去了，它没法叫北大，它不能北京大学跑台北去说这是北京大学，所以到那儿就改叫台大了。那台青交，那基本上在中国也是这几个学校最好吧，那不容易。但是你要想随便上一大学，台湾曾经出现过，因为我在美国看报纸看电视，他们激烈辩论说八分高考八分，他们有高考，这个高考八分能不能上大学的问题，然后两边激烈辩论，然后有说八分还上什么大学，八分您就当一工人不是挺好吗，你干嘛你就不能学习，干嘛逼人上大学，人大学说人家八分人想上，人不想上人就不考了，人我为什么不让人上大学，而且说我们现在招不满，就连八分的学生都招进去了，还有排在末尾的大学招不满生，很多专业招不满生。所以你像一个社会到了这地步，你不愁任何事，像我们在大陆我们最愁的什么，孩子的教育啊，师资啊，怎么办啊，教育资源向谁集中啊，不公平啊，地区不公平等等等等啊，考大学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然后生了病怎么办，卖房子等等。台湾不但是看病不要紧，台湾的医疗水平是世界一流的，台湾应该说有几样东西是世界一流的，比如电子业的水准啊，比如说设计的水准，那很多都是世界一流的。台湾的医疗是世界一流的，而且医生在台湾的社会地位，在全世界任何国家或地区都没有见过医生有这么高的地位。这个接着我们要跟大家讲台湾历史的时候一定要讲，台湾有一个特别独特的历史，导致医生这个群体在台湾不是简单的治病救人，医生这个群体在台湾是一个重要的政治文化力量，包括现在台北市的这个候选人，重要的一个候选人就是个医生，医生在台湾是一个重要的力量 啊，所以台湾的医疗现在大陆有很多台团去台湾，就是医疗团去看病，所以大家现在有这么好的福利，小学、中学、高中不要钱，那上学没压力，看病没压力，基本上这俩基本压力没有了。那除非有人特想发财，那这种人当然永远有啊，但是大部分人就觉得生活可以比较安逸，那所以大家就谈谈恋爱。我第一次台湾有一个特别大的感受，这次去看好像已经少多了，但是那个时候我到台北。一个很大的触动，说怎么到处都是小食房啊，不像我们啊，我们这儿只有大学门口是这个有小食房，说咱学生穷，咱租不起一整夜，咱就两小时三小时，台湾遍地都是小食房。我还问人家，我说这个你们干嘛这么多小食房，他们说我们好像我们年轻人跟大陆年轻人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说大陆年轻人说一好就俩人搬一块儿住去了，说这搬一块住这事儿有点太早，说我们还是咱先开房吧，咱就一块儿，咱别就每周比如说咱来两回，咱别直接就搬一块儿住去了，说这有点太厉害。大家也不爱结婚啊，也不爱生孩子，于是出生率极低啊，基本上看这几年的全世界最低的出生率，不是台湾排世界最低，就是韩国排世界最低，但是世界最低的前几名都是东亚地区。大家看看这个出生率啊，最低的大概只有一，甚至低于一。大家知道这出生率低于一是什么意思啊？这个我们通常叫更替出生率。什么叫更替出生率？就是下一代人跟上一代人保持基本一样多的人口是2.1到2.2，就等于是夫妻俩生俩人，基本上你看这人口保持稳定。有些婴儿会早死啊，加上一些这个其他的不可知的因素。那如果出生率高于 2.2， 那就一代比一代人多，那人口就开始膨胀了啊。出生率低于 2.2， 就甚至低于 2， 那人口就是下一代比上一代人少，那人口越来越老龄化，几乎就变成这样。尤其是大家医疗好的地方，人活得还长，大家想想，你医疗技术好，人越活越长啊，老的不死，年轻的生的越来越少，那这社会就越来越老龄化，基本上到这地步。我们在严格的计划生育的控制下，我们整个中国大陆的出生率差不多维持在1.4、1.5这样，就是每一代人比上一代人少了30%，差不多是以这样的速度啊，一代一代年轻人越来越少，所以我们现在教育资源其实慢慢的不匮乏了。大家可以看到这几年，其实就是人越来越少了。他们台湾的出生率只有一是什么？就每一代人比上一代人少一半，所以可不是你想这些大学。为这一代人建的大学，到下一代人人突然少了一半，那可不是最后就变成了8分也能上大学啊，等等等等。出生率低是一个明显的富裕跟安逸的标志，啊，这之前我跟大家讲南明的时候讲过，在工业革命之前跟工业革命之后，人类是反过来的。工业革命之前，只要盛世一来，就人均耕地一多，啊，人的收入一高，总收入一高，人马上就开始生孩子，就导致大量的婴儿潮，人口增长，人均耕地减少，然后危机就来了。这是工业革命之前。工业革命之后，从英国开始就显示出这苗头，那到今天最后成为发达国家的这些东亚国家是更加的明显，就是越富裕出生率越低，就大家越有钱越不生孩子了，这太奇怪了。啊，今天我在这儿跟大家留一个讨论的题吧，由于我也没想清楚是为什么，为什么我们这些东亚国家的人，而且东亚国家的人大量都受儒家影响，这个孝啊，始终还都是儒家的一个重要的东西吧？那怎么我们的出生率比西方可要低得多呀？美国的出生率始终维持在更替的出生率，就是2到2.2之间，所以美国一代一代人其实没有减少。欧洲出生率比美国低，但是也远没有低到了我们东亚这些台湾、韩国最可怕是最低的时候比一还低，这韩国人怎么就死活不生孩子？不知道为什么。日本一点多一点，出生率极低。那我们大陆1.4、1.5，新加坡最低的时候也0.几、1点出头。为什么我们深受东亚儒家文化，然后要孝这个传统的民族，却创造了全世界出生率最低的今天？这跟大家来讨论啊，到时候咱们在微博里一起讨论。总而言之吧，台湾变成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安逸的富足的安居乐业的，由于政治上也想不清楚，所以大家也不爱去想的这么一个社会。好，台湾观感先跟大家聊到这儿，下期咱们继续聊。好，下面回答网友问题啊，这个问我对取消文理分科有什么看法。我当然举双手支持，反正常看我的节目的人一直知道我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读书人， 最最重要的观念就是每个人有决定自己生活的权利，而不能被你决定。文理分科其实我没什么意见，但是得自己决定，我就想学理还是就想学文，你得都教我。由国家来决定文理分科，这纯属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计划经济时代产物就是人不是人，人都是螺丝钉，由国家规定你应该去干嘛，国家分配你应该去干嘛，你就去干嘛。所以国家决定你不许背诗，你就得学数学，你就去学数学。但是到了今天，一切都应该由人自己选择，他可以自己选，你都教就好了，他自己选择，我文科不好理科好，那他的成绩单只能寄给理科大学。那美国也不分科，但是美国大家也偏科呀，你但是你不能偏科教育，我可以偏科学习。这就是我的最基本的，政府越来越缩小权力，由人民自己去选择。我当然愿意偏科，可是我偏科的结果就是我把这寄给哈佛大学的成绩单，人家不收我呀，我只能寄给一个理工科大学，人才收我，那就让人民自己去选择好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举双手支持。